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4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随住俄罗斯喺乌克兰兵败如山倒，俄国内部亦出现明显嘅动摇。喺言论管制下，普京竟然接连被网红、专家、官员公开批判。一份要求普京落台的请愿书，目前已经获得105位各地议员联名签署响应。下面来看报道。
圣彼得堡市议员韦斯特伦协助起草了一份呼吁普京下台的请愿书，上面是这样写的：普京的行为损害了俄罗斯和他公民的未来，我们要求普京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这个声明11号最初由18名议员联署，12号又有84名议员签署该请愿书，目前总计联署人数已经达到105人。这个是一个星期内第三次类似的事件。8号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宁斯科耶区开了第一枪，该地区的议员帕柳加和其他几个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对普京提出叛国罪指控，以解除他的任务。第二日他们被传唤，但最后被获释。10号莫斯科洛莫诺索夫斯基区的议员呼吁普京下台，并在该区议会的官网上发表声明，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和你的下属所使用的言辞长期以来一直以不容忍和侵略为特征，最终令到我们的国家重新陷入了冷战时代。我们再次用核武器威胁全世界，俄罗斯又回到了被恐惧和憎恨的状态。我们要求你卸任，因为你的观点、商业模式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和俄罗斯人发展的潜力。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这显示了俄国内部政治已经开始有所动摇，对普京已经开始有所质疑。通常来说不会即刻就会成功，甚至这些提出质疑的人可能还会被迫害，但是他们会令到有实力推翻普京领导地位的人开始蠢蠢欲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表示，俄罗斯人人可以接受一个独裁者，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很难接受一个打败仗的独裁者。如果普京在这一次有一个很明显的失败的话，他的政治前途我看应该就会结束了，甚至于他的未来，我个人也觉得应该是充满凶险的。车臣独裁领袖卡德罗夫亦指责俄军犯了错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直接向乌克兰示好，要求马上派大使返基辅恢复兄弟关系。同时很多俄国网红对俄罗斯国防部笨拙的公关策略感到愤怒，他们亦严厉批评莫斯科当局没给那些支持俄罗斯占领的居民好好地从卡尔科夫撤离。目前俄国权力圈子已经开始为后普京时代的权力争斗铺路，来自各方希望改变现状而吹向普京的这一场风暴正在在俄罗斯内部酝酿。俄国人越来越怀疑究竟为何而战，现在俄国连怎样打下去都成了问题。
14号，习近平将迈出国门，这个是武汉肺炎爆发后首次出访外国。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乌克兰和台湾问题。CNN 分析，俄国可能想在俄军败逃乌克兰战场之际大打中国牌。下面请看报道。
美联社认为，会见习近平对普京来说是一种鼓舞，他现在需要国际伙伴，而习近平在20大前出国，可能有助于提升他在民族主义者心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俄方7号率先披露普习将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面，而中共直到12号才正式公布习出访消息，而且对习普会只字未提，突显了北京立场尴尬。CNN 分析，莫斯科虽然极想借习普会大肆宣扬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德国之音报道，欧安组织学院高级研究员又认为，中俄联盟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即创造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替代方案。但是中共没有意识到的是，俄罗斯的目标不是要击倒西方，而是要重建苏联。约翰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 Hall Brands 在推特上说，俄呢次入侵已经为北京带来了战略上的打击，因为这样令到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更加关注台湾，增加了印太地区的国防开支，并明确警告，如果中共对俄罗斯进行救援，则将要面临制裁。普京将寻求中共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果北京没有提供支持，中俄的伙伴关系会出现更大的紧张，而这个可能很快就会发生。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计划主任弗雷维尔 Taylor Fravel 在推特上说，到目前为止，中共一直不愿意为援助俄罗斯而付出很大的物质代价，这个表明这一种结盟比很多人认为的要脆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何博言 Brian Hart 发推文说，中共清楚地评估了俄罗斯在中美竞争中是一个有用的资产，但他们不愿意以危害他的战略目标的方式支持俄罗斯，这个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成本效益计算。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13号泽连斯基说，他的部队在9月的反击中，已经从俄罗斯控制下的东部和南部攞回6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标志着莫斯科在近7个月的战争中遭遇了最严重的失败。下面请看报道。
当日 BBC 报道称，乌军对俄军的反击造成了俄罗斯重大行动失败。报道说，俄罗斯已经证实他已经在上星期六从伊久姆和富皮扬斯克等重要城镇撤出，并说撤退将令到部队能够重新集结。这两个城镇都是顿巴斯地区俄罗斯部队的主要后勤枢纽。俄罗斯军队一直试图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推进，尤其是伊久姆是俄罗斯前线最坚固的地段之一。乌克兰对他的南部地区亦同样做出了反击行动，他们将继续攻击赫尔松附近的俄罗斯阵地，目标是俄罗斯的运输和后勤设施。他们还袭击了桥梁、渡船和浮桥，试图令到第涉帕河西边的俄军阵地无法维持，从而迫使他们撤退。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和武器装备，以确保坚守住最近几日从俄罗斯夺回来的地区，并协助乌军继续收复更多领土。据称，在此之前，乌克兰军队一直都是大量使用西方运送的武器装备。在冲突早期，乌克兰主要使用华沙条约组织提供的武器弹药，他们已经使用了数十年。而家好多部队已经完全是北约的标准装备了，包括火炮和弹药。据 ISW 报道，哈尔科夫和赫尔松都使用了美国制造的 HIMARS 等多管火箭炮系统。美国军方有官员称，好多俄军已经逃离乌克兰，退回到俄罗斯一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乌克兰的反攻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亦强调，乌克兰因获得美国及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从而得以反击。
尽管马斯克试图放弃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但知情人士表示，推特的股东准备批准将公司卖给马斯克。推特正试图透过法院力量迫使马斯克贯彻执行一宗收购案。下面来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说，早期的投票显示，投资者以大幅度的票数差距支持这一项交易。尽管投票结果可能生变，因为股东可透过在13号下午一时举行的会议改变他们的投票。一知情人士表示，持股约10%的推特最大股东马斯克认为推特违反合并协议，他不太可能投票。 虽然呢一桩协议需要马斯克投下支持票，但如果其他股东支持呢一项收购案，就算马斯克冇投票亦唔重要。包括共同控制推特约 20% 股权嘅指数基金经理人在内，其他推特大股东亦准备支持呢一项交易案。马斯克喺4月同意以每股$54.2嘅价格收购推特，但自从佢喺5月发推文表示交易案暂缓以嚟，推特股价一直都低过佢嘅收购价。咁代表如果依照马斯克原先提出嘅条件完成交易，推特嘅好多大股东将获得丰厚嘅报酬。推特嘅股价12号收市价每股$41.41。
Google 因其数位广告技术嘅做法引发争议，在英国和荷兰面临高达250亿欧元的天价损害索赔诉讼。下面来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一间律师事务所将代表出版商在未来数周内分别向英国和荷兰法院提出诉讼，向谷歌要求赔偿。13号 Geraldine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称，谷歌承担责任并赔偿他对这个重要产业造成伤害的时候到了。今日我们宣布在两个司法管辖区采取行动，为欧洲联盟和英国出版商争取赔偿。向英国竞争上诉法庭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提起的诉讼将针对谷歌出售新闻出版商网站和任何线上广告资助网站上的广告空间造成的收入损失寻求赔偿。荷兰的诉讼则向受到谷歌行为影响的出版商开放。去年6月，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对自己的广告拍卖服务 ADX 和即时拍卖平台 DoubleClick Ad Exchange 给予优惠待遇，因此对谷歌实施2亿2千万欧元罚款。此外，欧盟执行委员会及英国当局亦正在调查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是否会导致该公司和对手和广告商相比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将在19号举行。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并不打算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缅甸依三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下面来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自俄乌开战以来，英美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推出一系列经济制裁，向乌克兰表示支持，还有长期受英国制裁的当今的缅甸政权。上星期克里姆林宫已抢先宣布普京不会出席女王的葬礼。另据 BBC 报道指出，到时约有500名外国政要前往伦敦参加女王国葬。目前邀请函已发送给与英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袖，包括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 Jill Biden、 德国、意大利总统以及澳洲、新西兰总理等。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